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沙韵呢，在每天呢都会陪伴大家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透过一些的节目环节，让我们彼此在电波之间互相的了解。我相信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已经知道啊，沙韵已经是陪伴大家有很多很多年了。在这其中呢，收到我们的朋友的来信，有一些是对沙韵的鼓励，有一些呢是对节目内容一些的看法，也有呢是索取书籍的。那其实说到书啊，最近沙韵又介绍一本好书，叫《相系深深》，相爱的相，关系的系，深度的深，相爱相系深深。那这本书是讲到父女之情，父亲得了鼻咽癌，而对深红斑狼疮症的女儿这种的关心。这本书写得非常的贴心吧？怎么叫贴心呢？他没有说因为作者本人有信仰，就在面对疾病和困难的时候一直表现得比较的积极，而没有一点的情绪或者没有一点的疲倦并不是这样的。作者他甚至是来反思他的信仰，他的生命为什么这个灾难不断地发生在他的家庭当中。他刚度过自己的最困难的时期，可以面对鼻咽癌，而接踵而来的就是女儿患了红斑狼疮症，这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如何解决。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呢，写了有两段的文字啊，我想跟多斯蒂分享一下。第一段呢，他是这样写啊，他说，我在想，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为什么痛苦总是这样痴缠，因为受造的人一定有受造的限制，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必须面对的痛苦问题啊！我想把最后一句说一下，他说，因为受造的人一定有受造的限制，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必须面对的痛苦问题。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作者对信仰的真正透彻的理解和其中的看见呢？另外第二段文字呢，它是写给一位医生的，是这样写到的，献给黄焕兴医生，他的医术与医德为病人带来希望与温暖。这两段文字，第一段可以看到作者对一个受造的人这种的局限和如何解决痛苦，他带有他自己的思想，也有信仰的层面。而这一段他感谢医生的这一段话呢，说医生为病人带来希望和温暖。我希望呢，这个是对我们多斯蒂一个鼓励吧。也许正在收听节目的有做医生的，有做护士的，希望你可以为病人带去希望和温暖。我也真的盼望多斯蒂透过走过心痛这个环节，不但是自己领悟到一些的人生哲理，更加的看到信仰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而且真正的信仰将会给你的内心带来多么大的更新，给你的外在带来多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可能是在你失败之后重新回转的力量。 最近呢，只是竭力的在推出走过心痛这个环节啊，而却忘了真的是每一期135这一天呢，我们同样都会有非常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反骨之旅。商运透过一个穿越小说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呢，让我们多斯蒂回到讨拉特当中，看一下主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给每一个人的启示吧。好了，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走过心痛》。
与其疑惑人生为什么有各样的苦痛，不如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痛苦吧。与你一起走过心痛，杨牧谷真实记录。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我扛得住，不再不怕迷途，跟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我好像突然明白好久之前读到的一句话，死亡不是问题，生命才是。她从外国打电话来，泣诉丈夫的病已进入末期。医院的治疗小组开过会后决定放弃做任何的事情，只叫他回家休养，意思就是等死了。他不甘心，四处奔走求助，就像粤语长篇或任何民间故事中的贤妻一样。他不可能甘心的，因为完全没有理由。他自己原来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很爱主，很温柔，娇娇小小的，说话的声调给人很舒服的感觉，无论是说中文还是英文。她的丈夫也是许多女孩子心仪的对象，高大俊朗，也是爱主的人，笑容与言语有时给人憨直的感觉，是一个没有杀伤力的男人。他们结婚不到两周，他就被诊断患上了不治之症，开始了痛不欲生的医疗旅程。他是不可能甘心的，他不甘心，但他不苦读。他的泣诉也不是为自己的感情找个宣泄的对象，只是多找一个人为他的丈夫祷告。那是1994年11月3日，那时正是旋风的狼疮蔓延的最广的时候，除了四肢外，已经进入耳朵以及口腔内。医生说口腔内的不是狼疮，我不知道他的理由。旋风却是痛不可挡，晚饭的时候对着饭菜呆望着，不能下咽。这期间旋风做了很多的检查，其中有一个是较具决定性的，就是抗 DNA 抗体的检查。报告出来的数值是948，正常数值是50。秀贤与我都呆住了。好友告诉我，她丈夫的牧师来探访，告诉她这个病必定会痊愈，要有信心。我把得知旋风检查报告后的挣扎过程告诉了他。其实所有的挣扎只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的旨意还是他的旨意。 转到我的实况后，这问题就变成哪一个更重要，是我的主呢，还是旋风？这个问题乍看来是荒谬的，为什么只能二选一呢？为什么不可能是两者兼备呢？不可以是主或者旋风两者兼备呢？为什么我的主总是像个争风吃醋的小女人？旋风不是主所赐的吗？为什么一定要人做出不可能的选择？我有许多为什么，直到易布拉欣献以撒那一幕再现在我的眼前，我就无言无语了。我的主岂是不容呢？只是我们小气，主当然能容下拥抱着以撒的易布拉欣，只是易布拉欣拥着以撒时，还有没有主的位置呢？主并没有欠缺什么，好像非要易布拉欣献上以撒来补充不可。只是易布拉欣必须被扩充，以致能容得下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再在我的主面前低头，诚实地对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家，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带给我很大的平安，因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也不是患了失忆的老人，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都足以胜在我和我一家的幸福。他的名得生，他的国得利，他的旨意得成，我一切好处都在那里面了，不再有得失，因此不再有焦虑。我告诉我远方的好友，求他旨意得成全的生命，就像一种双掌打开的生命，主可以赐予，可以拿走。这种生命绝不是消极，因为没有比坚持主的旨意得成的生命更积极的了，尽管挚爱的生命牵涉其中，这种生命也不退缩，它只是不执着，不是认命，它只是有更高的要求。我好像突然明白好久之前读到的一句话，死亡不是问题，生命才是。我的朋友也像是明白了，他释怀了，并且致谢，挂上了电话。
人是受造物，一定有受造的限制。明白这一点，我们便能在苦难中寻求出路，得到帮助。每日经文选读，要知道主是真主，他造化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走进历史，亲临其境，
一幕幕真实故事诉说主的恩典。
多斯蒂欢迎参加
回归主恩反骨之旅。
亲爱的各位团友，你们好，我们的回归主恩反骨之旅已经带大家去过很多地方了，也遇到了天经中所记载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我们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看到了来自主亲自的作为。我也相信大家对我领队沙运和导游杨天成都有一定的认识了。今天我们俩将会带大家去到埃及，看一看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别、非常被主眷顾和使用的一个人，他就是伟大的先知穆萨。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是怎样到埃及地居住的吗？就是在优素福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全地的旱灾严重，到处都是饥荒。优素福和父亲伊尔姑白以及哥哥们相识后，便请示法老，准许伊尔姑白全家移民到埃及居住。后来优素福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移民到埃及的人都归真了，以色列人繁衍滋长增多，极其强盛，几乎多过埃及本地人。当时有一位不认识优素福的法老王统治埃及，他看见以色列民比埃及人强盛，便严厉地叫他们做苦工，目的是要苦害他们。与此同时，这个王也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叫接生婆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如果看见生的是男孩，便要杀死他，若是女孩就可以活着。各位团友，您知道这个王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他是处心积累的要灭绝以色列人呢。幸好接生婆敬畏真主，不照着埃及王嘱咐他们的去做，才让以色列男孩能够继续活着。接着呢，那个法老王悼然嘱咐他的众民，要把所有希伯来人生的男孩投在河里。先知穆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了。
穆萨长得非常英俊，在他长到3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妈妈知道再也没有办法把儿子藏起来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拿一个蒲草箱，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把箱子放在河里的芦苇丛中。穆萨的姐姐一直躲在河边远远地看着，想知道弟弟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在那个时候，埃及的公主，也就是那个法老王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看见了芦苇中的箱子，打开看见这个希伯来人的孩子那么可爱，就怜悯他，想把他收为干儿子。穆萨的姐姐看见公主的神情，马上壮着胆子跑上前对公主说，我去从希伯来妇人中给你请一个奶妈来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可以吗？当然她心目中的奶妈是指着自己和穆萨的妈妈。各位，你想法老的女儿会答应吗？结果是出人意外的，法老的女儿不但答应，而且表示会给这个奶妈工钱。你看，这都是主的恩典。穆萨不但能够在妈妈身边度过童年，而且家人还得到公主的钱来过活呢。他一方面得到埃及皇宫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学习了希伯来文化，这都是主的安排。有一件事不知道团友们是否知道，穆萨这个名字是法老的女儿给他起的，
因为在希伯来语里，穆萨和拉出来这个发音呢很相似，意思呢就是只在河里捡到穆萨。穆萨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有一次呢，年轻的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们希伯来人，左右观看见没有人，便把那个埃及人杀了，埋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又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彼此争斗，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呢？那人回答穆萨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想杀我，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穆萨听见这话就害怕起来，因为自己之前杀埃及人的事被人知道了。事实上，这事情也传到法老的耳中。纵然穆萨是埃及公主的干儿子，法老也设法去要杀他。于是穆萨躲避法老，逃往麦德燕地居住。他在那里一住就是多年，并且娶妻生子，时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直到埃及王死去。各位团友，你还记得以色列人，就是希伯来人在埃及是怎样做工的吗？他们是埃及的奴隶，天天在凄惨的生活里，他们向主呼求，就纪念与易普拉辛、易斯哈格、叶尔孤白所立的约，决定找一个人带领这些受苦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大家猜猜，真主看中谁了呢？没错，就是穆萨。其实主早就选定了他，现在是时候让他出来接受这个任务了。真主让穆萨在埃及的王宫生活，接受皇宫各方面的教导，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主当年让穆萨遭受追杀，逃离出皇宫，去麦德燕放羊，也是特别的安排，让他不至于享受宫廷富足的生活，而忘记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以色列民，让他可以去在旷野放羊，锻炼意志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看到主其实用尽了方法来装备穆萨。当时穆萨正在放牧着他岳父的羊群，真主向他显现，对他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声音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我也看见了埃及人对他们所施的压迫，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哇，穆萨是在一点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听到真主这个吩咐，他心里实在是害怕，他恭敬地回答主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真主回答，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真主，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穆萨对真主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先的真主派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真主回答穆萨，我是自有永有者。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穆萨觉得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以色列人究竟会否信自己的话呢？他需要有一些实际的东西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些事不是他自己瞎扯的，而是真主指示的。于是主给他两个显迹，一个是穆萨的手杖一丢在地上马上变成蛇，穆萨伸出手抓住蛇的尾巴，他又变回手杖。另一个显迹是当穆萨把手放进怀里再抽出来，手就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白，放回怀里再抽出来，手就恢复过来。各位，如果你亲眼目睹这两个显迹，你会否相信穆萨是真主派遣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呢？应该会信了吧。真主为了坚定穆萨的信心，他决定多给一个显迹。真主对穆萨说，如果这两个显迹他们也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出来的水就必在旱地上变成血。主真细心，他考虑到可真周全呐。团友们，你们猜猜穆萨对于真主的吩咐有什么回应呢？
穆萨他考虑到自己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恐怕向以色列人说话时表达得不清楚。主安慰穆萨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不是我主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我们的主创造了一切的条件给穆萨，如果换作是您，您会如何接受这个任务呢？真主向穆萨说，这手杖你要拿在手里用来行显迹。穆萨听完主这样说，主也答应和他同在。于是穆萨遵照主的指示，带着妻子儿子返回埃及。穆萨到达埃及后遇到什么事情，又是否能顺利地带领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呢？我们将会在下次的回归主恩反骨之旅和你详谈。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呢，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分享，更加呢是想把信仰的一些的真理带给您吧。那我知道多斯提您有自己的一些的信仰，对于信仰到底您是怎样看待的呢？信仰又是如何影响或者是带动你的生活的呢？您可以透过一些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您可以发电邮到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写信到香港呢是不需要邮政编码的。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的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